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君辉，在圣经里面，上帝一再的提到，那将来永远会长存的有三件事情，就是信、望和爱。而且在圣经里面，上帝不断的提醒我们盼望的重要。不知道在您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您能不能够体会到为什么上帝经常的讲到盼望这两个字？
觉得这个盼望啊，给我们带来特别大的这个动力，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会很有力。尽管呢有不同程度的困难，有的时候困难还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凭我们自己的本能很可能就退缩，很可能就不再往前走。但是因为有更大的盼望在那儿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就可以忍受，我们就可以坚韧不拔的继续前行。而且呢，盼望对这个教育孩子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工具。那么我们很多很多的父母没有利用这个工具来去教育孩子，因为我们完全没有特别多的必要用惩罚为主来教育孩子，而是可以完全用正面的教育的方式来对待孩子。
其实我在这里头可以举一个例子，因为在我的女儿学习钢琴的过程中，她就遇到过这个困难。因为小孩子小，她才只有5岁，坐在钢琴的前面练习钢琴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我记得在女儿刚开始练琴的时候，她第一次去参加那个钢琴的表演，虽然就说她没有正式的参加这个表演比赛，但是老师也允许她去了，因为她才上2次课。但是在这个表演比赛结束的时候，老师有一个颁奖，她就看到这些哥哥姐姐们他们手里拿的金闪闪的这个奖杯，她就特别的羡慕。她就问我，她说，妈妈，我可以得到这个奖杯吗？我说可以，如果你会像这些姐姐一样坚持不懈，放弃你玩的时间，然后用在你练琴上面，我说你就一定可以得到。所以我在女儿日后的练习的过程中就经常鼓励她，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小，靠着他的毅力去练琴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父母会帮助他建立一个正确的盼望，帮助他达到这个盼望。所以我女儿有的时候从学校放学回来，她就会在车座位的后面，她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就说，我今天太累了，我今天没有劲儿去练琴，今天太累了，没有劲儿去练琴。但她到了家里以后，我就会说，珊珊，你还记得上次那个表演赛之后那些哥哥和姐姐拿到那个金闪闪的那个奖杯吗？我说你是不是特别想得到？他说是啊，他说那个奖杯很漂亮啊，他说我看到他们拿到以后我就很高兴，我希望我也能拿到。所以他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转移到这个奖杯上和他的盼望上了。我说那你知道怎么可以拿到那个奖杯吗？他说知道啊，要做到钢琴的前面去练习。我说那你就去钢琴的前面练习好了。他说可是我很累。我说那这样，我会坐在你的后面听，然后替你鼓掌好不好？所以他就坐在钢琴的前面练，他每练完一次我就会鼓掌给他，我还会叫很大的声音说他练得真好，练得真棒。随着他不断的练习，他自己对练琴已经产生了兴趣，因为这个他弹的这个音乐自己听起来也很美，也很动听。所以在后来的一次钢琴表演赛中，珊珊就真的拿到了第一名的这奖杯。所以当时珊珊特别的高兴，她跑到我的面前，她就说，妈妈妈妈，你看我的这个奖杯拿到了，我真高兴，我以后还会认真的练琴。
其实对所有的父母来说，我们都希望孩子们能够养成很多好的习惯、正确的生活习惯跟态度。那么，当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时候，孩子们其实他们很幼小，他们尤其这种耐力、忍耐是不够的，所以往往他们因为耐力的关系没有达到我们所预期的理想标准的时候，我们往往中国人的父母就会责备他们。哦，反而在他们的心里面造成一种反抗的情绪，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建立起一个好的生活习惯跟态度。我们就是太多用责罚，泼冷水，而没有用智慧，比方说您讲到这个盼望来鼓励孩子，不知道在你们家生活当中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种盼望来引导孩子的这个实力？
现在我再来举一个例子，就举我儿子吧。我儿子是个男生，他没有耐心坐在椅子上来练习琴。可是我儿子很喜欢姐姐手里得的这个奖杯，所以他就说，他可不可以去学这个钢琴？后来我们就说，那你只有能够坚持住练琴，你才可以得到姐姐的奖杯。他说我可以坚持住啊，他说让我去练吧。所以我们就给儿子报了名去练习。但在真正的练习过程中，儿子他的毅力真的是没有姐姐大。他一听到朋友来叫他骑车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今天不要练了，我今天要骑车。我就会说，你看姐姐钢琴上的这个奖杯，是因为姐姐她放弃她玩的时间，她来练琴，所以她得到的。但儿子有的时候很不情愿，但是我会讲一次，讲两次，有的时候甚至要讲三次，然后他会坐到琴上去练。就说尽管我儿子他有困难，去每天坚持坐在琴的前面练琴，但是作为一个男孩子，我觉得那是他的能力所在。那是他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去练习，所以我也经常在后面鼓励他，而且我有的时候会缩短他的练习时间，然后在晚上睡觉之前再补上10分钟到15分钟，就说通过我这样正确的调整他，而不是说发脾气给他，责骂他，所以使得他还一直在练琴。在儿子第一次的这个钢琴表演赛中，这个时候女儿和儿子都在一起参加这个表演赛。尽管这次是儿子的第一次，女儿拿到第一学期的第一等奖，第二学期的第一等奖，儿子拿到第二学期的第二等奖。当我的儿子拿到这个奖的时候，他兴奋得不得了，他说不能相信我可以得奖，不能相信我可以得奖。他逢人就说，对老师也这样说。但是他虽然得的是第二名奖，我抱住我的儿子，我说我很替你骄傲，因为你尽了你的力。你虽然得的是第二名，但是你以后还可以继续努力，第二名就你的能力来讲，已经是很好了。
现在社会上面越来越富裕，很多孩子们看到，比方说像玩具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现在在孩子的幼年生活当中，给他们建立一个很好的使用钱的这种态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盼望来建立这个节俭或者是怎么样正确使用钱的这种态度的实例？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发生在2个月以前，因为我们要去中国北京，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去中国北京的这个机票是很贵的，所以我们在1年以前就问2个孩子说，你们喜不喜欢去中国北京看姥姥姥爷？他们非常的喜欢。我的儿子和女儿，他们因为都是在教会长大的，所以在教会的老师经常鼓励他们要传福音给他们的家人，所以他们2个人非常的想见到他们的姥姥姥爷，然后传福音给他们。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如果不该买的玩具或者是不该买的糖果，我们要把那个钱省下来，放到你们的那个储蓄所里面，这样你们可以用这个钱来帮助爸爸妈妈买你们俩的机票。那他们因为想做这件事情，他们想见姥姥姥爷，他们想传福音给姥姥姥爷，但是他们的控制能力很差。当他们做好事情以后，被我们奖励有他们的零花钱的时候，我的儿子有一次碰到蜘蛛人的玩具的时候，他就说：“妈妈妈，我很喜欢这个玩具，可不可以买？”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如果要是想去中国北京见姥爷去传福音，你这钱是用来买机票呢，还是买玩具呢 他说可是我很想玩具啊，但我更想去中国北京见老爷。他说那我还是存起来吧。他说这样吧，你来帮我存，你存到你那里，我就不会想拿就拿得到。所以我就去替他存，然后帮助他建立这个节省的概念。
听众朋友，盼望是在家庭里面能够永远带来祝福的一个基础，一个帮助。希望您我的家庭能够常常使用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来建立一个永恒幸福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主的奇妙复活。在马太福音28:1-10这样的说，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耶稣的复活是一件事实，因为这是历史的记载，也可以说是应验的先知旧约的预言。他的降生和复活是由天使来宣布的。他复活以后呢，40天向许多人显现。耶稣的复活，他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活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与我们同在，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他是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耶稣复活，他还要再来，接信靠他的人到他那里去，要审判一切的人，人所做的一切要按照公义受审判。大好的消息，这个福音告诉我们，信服福音的人，信靠他的人要复活，永远与他同在。主复活带给门徒大好的信息，愿你们平安，不要害怕，给他们祝福。而门徒遇见复活的主以后，更加的亲近主，心里呢充满了喜乐，全心的敬拜他，更不愿意再离开他。但是主复活带给门徒的使命是去，不是享受而不动。主吩咐我们要去。第二，告诉，与别人分享这个大好的消息。他们呢，使他们可以得着我们所得着的救恩。 我们蒙恩，也使更多的人能蒙恩，成为主的门徒，使他们能够听信福音，悔改，承认，受浸归主名下，给他们施浸，教导他们遵守主的道，成为主的门徒。让我们出去为主做工，更多的为主做工，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向普天下的人去传福音，超越文化、种族、国家，使他们都能够有机会听到主的福音，信服福音，悔改，受尽贵主的名下，罪得赦免，有主复活的生命，也被圣灵充满，成为主的门徒，忠心侍奉主，等候主的再来。感谢主，耶稣的复活，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玛利亚和耶稣的母亲先看见耶稣的复活，因为约翰福音二十章告诉我们说，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呢，从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赶出了七个污鬼，他得到主的救恩以后，他一直的跟随主。天使把石头滚开，让世人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永远的复活，让我们接受他的救恩吧。
主复活了。
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被祭司们以及无情的暴民讥笑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为了好奇而从耶路撒冷来看耶稣。那非比寻常的黑暗笼罩着各个他山，使得人们不得不停止讥笑而严肃地思想一番。当夜不少人用了整夜的时间查考圣经，有的是想证明耶稣不是弥赛亚，相反的，有的想证明他是，还有的则是想知道逾越节真正的意义。当他们查考的时候，都发现了那天的事件的确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又是一天的来临，这天是安息日。
是啊，该亚法，耶稣是死了，但比他活着的时候还更可怕。
为什么？为什么他死了比活着的时候还危险呢？
让我告诉你吧，女婿，他死了，躺在坟墓里，这比他活着还更有吸引力。因为现在老百姓不论远近，仍然带着那些生病的、残废的来找耶稣治病。等他们知道耶稣被钉死了，一定会问为什么，到时候就会有人告诉他们是我们杀的，还会说我们对他太残酷，审判不合法什么的。
事实也是这样吗？
现在耶稣这个名字已挂在千百人的口中了，他们要我们的祭司们解释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而祭司们怕牵连自己，都不敢解释，所以老百姓们又气又怀疑，就更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了。
假如他真的是呢？
我们手下那些祭司们，还有哪些曾逼迫他的法利赛人，现在都怕自己的性命有危险了。 他们怕他会突然从死里复活，出现在他们面前。那么你看吧，被告的反而变成了原告，这被定罪的将要定罪人，这被杀害的就要来报复了。你去开门，听听耶路撒冷城那种吵闹声。
哎，你们为什么要钉死耶稣？他能够治我们的病，现在让你们来帮我们好了，你们帮啊，医生都没办法救我们。
是啊，我们要耶稣，没有耶稣我们也活不成了。
是啊，我们要
耶稣。
耶稣
在哪儿？
我们要耶稣。
关门关门关门，他们简直是要把我逼疯了。
人死都已经死了，死人又不能复生，现在老百姓要知道判他死罪的理由，我们应该如何交代啊？
这可真不容易呢。或许我们干脆就否认耶稣已经死了，我们可以散布谣言，就说耶稣的门徒把他从十字架上偷走了。
但是在现场有那么多的士兵和老百姓，亲眼看见他死，也看见他被埋啊。
我们就说在约瑟的坟墓里，根本就不是耶稣的遗体，只是看起来像个人体罢了。
岳父大人啊，您还有别的好说法吗？
还有啊，我们必须要禁止任何人出入那坟墓。
那我们又怎么做得到呢？
我建议你现在就从圣殿里选出一些代表，然后到比拉多那儿去要求他。
去比拉多那儿？今天啊？今天是安息日啊。
不要紧，现在也顾不了那小事了。
但是比拉多又不属于我们宗教的，到他的公馆中岂不是让我们玷污了吗？那我们以后不能……
我们现在必须做一个选择，要被玷污呢，还是面对耶稣的复活？
好吧，我接受你的建议。
奇怪啊，以色列人居然愿意进入我外邦人的公馆，难道不怕玷污了你们吗？
巡抚大人，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您商量。
哦，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你说吧。
大人，我们记得那个骗子，当他在……
你指的是耶稣？
是的，大人。
我以为那件事已经了结了。
我们也希望如此，但是就像刚才要说的，我们想起了一件事，在那个骗子还活着的时候，他说过三天以后他将从坟墓里复活。我们的要求是请您派士兵在这三天里守住那个坟墓。
还有啊，最好用您的官印封住墓口，那样就没有人可以搞鬼了。
你怕他真的会复活吗？
不，我只是恐怕他的门徒会在夜里来把他偷去，就告诉百姓们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啊，那后来的错误啊就比先前的更大了。
这对你来讲可是非常的不好了，是吗？
大人啊，这对我们大家都不好啊。
就照你说的，给你们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坟墓看守妥当。
一块大石头已经放在坟墓口了，现在我们再把这些大粗绳子牢牢地绑住石头两端，还得用罗马印封住这绳子，这样谁也不敢碰它一下了。
不久之后，百夫长就带着100个士兵去日夜地守着那坟墓。又是一个寂静的长夜，渐渐地过去了。耶稣仍然躺在那又冷又黑又窄小的坟墓里， 大石块以及罗马印仍然是原封不动，罗马兵也仍然在那儿看守着。在坟墓的四周，有些人看不见的守卫者，就是恶天使们聚集在这里，希望这墓穴能够永远地封住神的儿子。另外还有一对人看不见的守望者，那就是大能的天使们环绕着他们元帅的坟墓。现在快到七日第一日黎明的时候，
又一个地震呢！有一道光从天上降下，是一位天使。
百夫长和兵丁们见到了天使长加百列，都吓得扑倒在地。他们见这位天使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他把堵在墓口的大石头轻而易举地挪开了。
上帝的儿子，出来吧，你父在呼叫你。
他们看见另外一位天使进入坟墓里，解开了那包裹耶稣身体的细麻布，见到了荣耀的救主从坟墓中出来。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兵士们同时听见了天使们欢乐的胜利的歌声。
主啊，荣耀赞美你的名，因为你已经战胜了撒旦和黑暗的权势，你已经胜利地吞灭了死亡。万军之主，荣耀的王复活了，哈利路亚，
赞美主！ Great and mighty is he, great and mighty is he, clothed in glory, arrayed in splendor, great and mighty is he.Great and mighty is he, great and mighty is he, clothed in glory, arrayed in splendor, great and mighty is he. Let us lift his name up high, celebrate his grace, for he has redeemed our lives and he reigns on high. Great and mighty is he, great and mighty is he.Clothed in glory, arrayed in splendor, great and mighty is he. Great and mighty is he. Great and mighty is he. Clothed in glory, arrayed in splendor, great and mighty is he. Let us lift his name up high, celebrate his grace. For he has redeemed our lives and he reigns on high.Great and mighty is he, great and mighty is he, clothed in glory, arrayed in splendor, great and mighty is he, great and mighty is he, great and mighty is he, clothed in glory, arrayed in splendor, great and mighty is, great and mighty is, great and mighty is he.
圣经中提到人死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但是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具体情况，圣经并未有详细的描述，而我们人却总是充满好奇，有时候我们很希望对这些地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不过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受到我们人类自身的限制，只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去想象。这有时候会出现问题，比如有时候我们会说，天堂里是不是太孤独太无聊呢？是不是只有天使成天在那里弹竖琴呢？他们弹奏的有没有中国音乐呢？是不是和撒旦在地狱里面欢宴更有趣呢？ 不，朋友们，你不会喜欢这种魔鬼的宴会的，除非你喜欢被火烧。但是话说回来，天堂里究竟是什么样的观景呢？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有等我们有朝一日上了天堂，才能够得到解答。当然，此前我们得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从目前来看，我根本无法知道天堂里面弹奏的是什么音乐，但是我肯定天堂里的荣美，或许用我们目前有限的大脑无法探测。中国古代有个故事，说有两个樵夫砍柴中间休息，其中一人抱怨自己的斧头很钝，砍不动东西。他说，不知道皇帝砍柴都用的是什么斧头，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另外一个樵夫笑曰，你这笨蛋，你想皇帝会砍柴吗？这种天气他还不在火炉边上烤红薯吃呢。正如樵夫无法想象到皇帝过的生活，我们也无法了解到天国里的美丽光景。我的朋友 Roy 也曾经说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说小时候他头一回去看音乐喷泉，他边走边想这喷泉是什么样子，结果到了那里的时候，展现在他面前的喷泉的壮美让他目瞪口呆，这景象远远超过了他所有的想象，这简直使他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说他对天国的理解也正是这样，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他的面前，为他的荣美而震撼。
向上举目。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塔达。和我一起相处过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有多么喜欢夜间的星空。当春天来到时，在夜晚星空中会有多少新的星星出现呢？这将会是观看天上星星的好理由吧。其实我是被圣经中先知以赛亚的话所感动的。以赛亚大概那时正仰卧在一个春夜的星空下的岩石上，沉醉于眼前的景象里，使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0章26节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又在下一节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以色列人为何要抱怨呢？不对，我也认为在以赛亚教训了我们要举目向上之后，却说了这些话，似乎很奇怪。似乎以赛亚想把显在天上的荣美和抱怨连接。好吧，看这个吧，向上看之后，你就不再有任何理由抱怨了。是的，当以色列百姓听从了以赛亚的话后，就向天观望时，你会在心里考量，他们那时会在想什么呢？即使是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或是早期教会的教父，例如丁道尔，或是威克里夫，读到这几节经文时，他们抬头仰望星空时，他们会想到什么呢？当然，他们会被春天里的星空所感动，而当停下来思考时，我是说真正的思考时，不只是想到星空的美而已，而是星宿惊人的数目。他们一定会听从以赛亚的训导， 而勒住舌头，默然无语，因为了解了神居然为他们所见到的千万个星星一一点名，谁还敢发怨言呢？这些人多半是活在望远镜发明前数百年前的，然而他们肉眼所看到的星星的数目仍旧使他们感到震惊。那只是在过往的时代，今天我天哪，当你注视夜空时，那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古旧的伽利略望远镜已被高清而由电脑处理的超级望远镜所替代，它所能看到的星星数目不止数千个，更多，百万、千万、万万，还有星群，远远超过以赛亚可能梦想到的数目。我们经常看到的由哈勃望远镜摄取的彩色相片，是奥古斯丁、丁道尔和威克里夫做梦也梦不到的。这么繁多的星座和星系，其数目无法数算，而神却检视每一个，摸摸他的脸庞，找出每颗星星的特点，赐给他一个合适的名字。亿万亿万颗星星，每个都有自己的名字。这就是以赛亚要指出的要点。如果神这样慎重地为星星命名，我们为什么认为他不知道我们的苦情，或是不关心我们而心怀不满呢？在他眼里，你比一颗星星更珍贵，比超级星星更珍贵。它使你与创造者、命名者同为后嗣。哇，你永远会被神保守。这就是不要再抱怨的足够理由了。愿神祝福你。
听众朋友，环境给个人的影响很大，每个城市的地方文化都有可能具有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这些好的坏的影响不单单对个人，也对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带来很多的影响。今天我请尹先生来跟我们介绍这样的一个影响的例子，就是2000年前在推雅推拉这个城市，当地的文化给当地的教会带来的影响。这个例子被记录在圣经启示录的第二章里面。尹弟兄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我也非常乐意。
尹弟兄，耶稣对推雅推拉教会的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这个自我介绍很独特。像这样的一个介绍，它是凸显了推雅推拉这个城市里面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背景。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又给了当地教会什么样的影响呢？
推雅推拉城这个地方呢，有一座敬拜太阳神阿波罗的一个神庙。太阳神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啊，太阳神阿波罗是宙斯的儿子，所以主耶稣他说我就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让这个推雅推拉城这个教会呢，能够贴切的认识他们所信仰这一位神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在这里就提出来了，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了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约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个是主耶稣责备推雅推拉教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是的，尹弟兄，刚才您提到约洗别这个妇人，这个名字好像对今天我们是很陌生的一个名字，请您介绍一下耶洗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 那么它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不好的影响力呢？
尼喜别是西顿王叶大力的女儿，后来嫁给了以色列王亚哈做他的妻子。可是尼喜别呢，他是行邪术的，把这个外邦的神子，也就是巴力，带到了以色列的信仰当中，混乱了以色列人的信仰。尼喜别跟亚哈王的婚姻呢，是大大的影响了亚哈王与神的关系，所以上帝非常的厌恶的一件事情。主对看起来非常不错的推亚推拉教会为什么要责备他呢？他说，你容让了那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约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哦，我们真知道教会由神的仆人来侍奉神的群羊，可是在这里讲说教会这些长老牧者容许了约洗别引诱他们行奸淫之祭偶像之物，这样的教导进到了教会。以色列人他们敬拜耶和华上帝，可是外邦的信仰进到了以色列神的信仰里面的时候呢，就发生了混乱的问题。信仰的混乱，原本信的是耶和华上帝，可是呢，环境里面的这样的信仰又带到我们这个信仰里面，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奸淫就是这个信仰上面的混乱。
是的，似乎推亚推拉教会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跟今天的华人社会还是比较接近的。耶稣基督讲到推亚推拉教会的时候，他特别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没有受到其他信仰影响的，就是不从耶洗别的教训的这些人，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耶稣在这里特别讲到撒旦深奥之理，尹弟兄您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让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到这个所谓的撒旦深奥之理可能在今天会用什么样的一个面貌来迷惑基督徒呢？
黑亚特拉城它是一点商业的中心，其实就有很多的行业是贸易的工会，那这些工会当中其实都跟拜假神偶像有关系，每个都有他们自己的偶像假神，希望借着这些偶像假神的敬拜可以得到经济上面的祝福。如果是信耶稣是主的话，我们基督徒就不能拜偶像，那不能拜偶像呢，就不能成为工会的一员，就会遭到很多经济上面的困难。这个就当时候推亚推拉的基督徒呢，他们面对的问题。所以当时候有一个妇人啊，就是你讲的，就是那个啊，很像约洗别的这样的妇人，他就教导人可以这么做。他说，可以在这个行业的工会当中，你可以敬拜偶像，但是你仍然可以在教会里面得到神的祝福。但是更可悲的就是教会中的领袖竟然也容让这样的错误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了。撒旦深奥的道理其实它就是一个这个教导美其名呢，哎，就是神深奥的道理，我们可以做的偶像不是真实的，所以你可以敬拜偶像。他们主张既然人已经知道上帝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神的话，那各个商会的偶像都是人所造的假神，那么基督徒就不需要惧怕或是有什么顾忌。如果我们这么做只是给逢场作戏做做样子而已，那然后这样的一个教导教会接受，因为是为了得到经济上面的好处。现在其实我们华人也常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很习惯偶像崇拜啊，就是在那个传统里面那个环境当中，那有时候可能我们也要找到一个可行的方式或是一个妥协的方式。你可能说啊，那你拜就拜吧，没有关系啊，反正你知道上帝是唯一的真神，那你这么做可能就是做做样子嘛，也是逢场作戏，又不是真的。如果我们是这么想的话，其实我们就这个中了约洗别的毒了，也是中了撒旦的毒了啊。其实这个这种讲法呢是完全不对的。也许我会说啊，那些偶像就是金银铜木头石头所造的，他们又没有生命啊，有口不能说，有脚不能行，有手不能拿。可是 你发现这些偶像为什么好像会有能力呢？我们真知道这些原本被人所造的这些偶像，其实它不算什么。但是我们要了解，就在灵界里面，当你拜这个时候，其实邪灵它就会进到这个里面来。灵界的这些邪灵比我们大，有能力。所以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拜这个会有效呢？好像会有功用呢？其实就来自于这里。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华人常常碰到的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主说，那是撒旦深奥的道理，那个不是神的道理，只是像约洗别一样这样一个不无知的一个假先知吧，可能为了自己的好处，也可能是便宜行事，就做了这样的事情，而是这样的事情却大大的影响了教会，以至于主耶稣特别责备这个教会。
是的，尹弟兄，您讲到这个耶洗别，还有这个撒旦魔鬼对人的诱惑，尤其通过这个利益方面来的诱惑，也让我想到在东方社会里面，常常有人这样讲，所有的宗教呢都是劝人为善的。如果今天有人对基督徒说，条条道路都是通罗马，所以你去教会敬拜神，敬拜耶稣，那么你到我们庙里面走一走也好，没有什么关系。那这样的话，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回答？
好，谢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的确是我们常常会遇见的。其实圣经里面，能行善你不行的，那就是你的罪。那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在基督的信仰里面行善，那是最基本的东西，那也没什么好夸口的。所有的宗教都劝人为善，这句话在东方的信仰是多神教，所以常常有人就讲，这个逢庙就必拜，是看到什么都拜哈，有拜就是有保佑，这是多神教的一个观念。但是在这个信仰当中，特别主非常严厉的责备推雅推拉教会说，你容让了约洗别教导我的仆人行奸淫。所以在基督的信仰里面，特别对奸淫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啊，我到这里我拜这个神，到那里拜那个神，什么神我都相信，那个是在信仰上面犯了奸淫罪。什么叫奸淫呢？一个女人只能有一个丈夫，一个丈夫只能有一个太太，就说我们跟上帝立约，上帝是我们的丈夫，主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心腹。那如果一个心腹到处都是她的丈夫的话，你想想这个女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所以在基督信仰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特别基督徒要特别注意的这件事情，说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属他的人，那我们不可能再去敬拜别的神啊。那这是一神论跟多神论是不同的，神非常厌恶这种事情。
推亚推拉教会为了要贪图一些利益的关系，所以他们容让了这个耶洗别拜偶像的这么一个教导进到教会里面来。我在想，今天华人教会面对社会上面很多，比方说要赚钱啊，只要大家生活的好啊，要进步啊，要富裕啊，这样的教导在我们华人社会环境里面是声量很大的。既然刚才您讲到推亚推拉教会需要在真理上面加油，这样的一个教导对今天华人教会有什么重要的启示？
中国人常常讲到五子登科，要有房子，要有车子，要有妻子，要有儿子，要有金子，好像一生的打拼就是为了这五子登科。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提到了，他说你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够侍奉主又侍奉钱啊。他说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有时候我们常常想说啊，我最好赚好多的钱，我当个富翁我就可以好好侍奉神。我们常常都会这么想，又能既能赚到钱又能够侍奉上帝。上帝说这个是你自己欠你自己，你要去尽全力去赚钱，你就不可能侍奉上帝。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另外一个是 其实我们有生之年啊，像我已经快60岁了，当我20岁的时候，好像前一阵子的事情，可是一晃眼岁月如梭，好像过了几十年了，已经到60岁了。可是人的一生过去之后到哪里呢？到了永恒里面。现在我们在世上是自淡且轻的，可是到那个永恒里面呢，它是一个荣耀无比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比较。我们真的是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当我们有生之年的时候，其实这些财物当你闭了眼睛安息了以后，这些统统是归别人，你一样都带不走。可是你能够带走，就是天上的财宝啊，天上的财宝，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天上的财宝？是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可能用了你的地上的财宝去帮助别人，它就变成了天上的财宝啊！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帮助有需要的人，你为了主的福音使很多的人灵魂得救，这些都是天上的财宝。这个你可以带到永恒里面的，所以我在这里奉劝，特别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有生之年，这个才是我们要认真去追求的。主耶稣并不说你们不要工作，你们不要赚钱，但是他说你们所需用的主都知道啊。我们所需用的，其实我们赚钱可以供应我们所需的，神一定保守我们。如果我们要尽全力、尽全部的心思去赚取金钱，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你做到最后你会后悔。
谢谢尹弟兄，今天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了很重要的认识、很重要的指引，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持人，愿上帝能够赐福大家。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